听众朋友平安，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么样读圣经。今天已经是第17次继续的谈这个问题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去。我们先读一处圣经，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读圣经啊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有人读圣经呢，为的是应付自己的良心，就好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样。那我们基督徒既然是做了，怎么能不读圣经呢？所以读圣经啊，只是为了应付自己的良心呢。传道人读圣经，有很多的时候是为了应付讲台要讲道。因为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，哪有道理可以讲给人家听呢？所以有的传道人读圣经啊，常常是应付讲道而读圣经的。有的人读圣经呢，是应付事故。什么叫做应付事故呢？因为发生一个故事，要去问神，到底他是怎么讲的？好像是在抽签一样，把圣经啊翻开，用手指头这么一指，这么一点，就这样就读圣经。这是虚应事故。读圣经有很多的动机，为应付良心而读圣经当然是不对的。要应付讲台，虚应故事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既然是默示的，就应当去读，读里面神的教训，读督责，这样你才会明白圣经的教训督责。如果你不读呢，你就明白不了神的教训了。关于读圣经的问题，我们从两方面来讲。第一呢，读圣经啊，要讲究读的人。第二呢，我们读圣经呢，要讲究读的方法。人的问题，属灵和属世不一样。世界不需要讲究人的，为什么呢？世界要办这个慈善事业，并不需要讲究哪个人有慈善心，传讲慈爱的话，也不需要那个人真的有爱心，只是把这个一传达就行了。但是属灵的境界呢，必须先讲究人了，然后才讲究方法。单讲究方法，不讲究人，用这种方法读圣经是不对的。人要是有问题，读圣经也有问题。怎么讲呢？要是您的这个头脑好，可以研究学问，但是并不是头脑好就可以研究圣经了。很多人误解，以为头脑好就可以研究圣经。你要读这个数学呀，这个文学呀，科学呀，这个头脑好就可以读。但是圣经不一样，无论你的头脑怎么好，就像爱因斯坦那么好也没用。如果我们靠脑袋，这个脑袋的问题很多了，我们读圣经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。那比方说吧，这些个头脑好的人说是基督教有洗礼，这个洗礼呢大致有两种，一种是点水礼，一种是浸礼。有的人读圣经啊，洗礼是点水礼，有的人读是浸礼，要用水去浸。那到底是点水礼对呢，还是浸礼对呢？ 即便是读敬礼，也有敬的问题呢。就有人说了，敬礼是表示与耶稣同死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死呢？他头的后面有木头在那顶着，他的头啊低着向下向前面，而不是靠后面的。所以就有人说呀，我们不可以用仰着的，一定要用这个向前俯伏的样子。为什么要用俯伏的样子呢？因为耶稣不是仰着头死的，他乃是扶着头死的。所以呢，有人就讲究这个敬礼，不是这个倒下去敬的，而是趴着扶下去敬的。这都是有头脑人钻出来的。有的说，这个耶稣当时洗礼啊，不是在水池，乃是在约旦河，所以敬礼啊，不应该在水池子里头，应该在河里头。因此啊，就有的教会啊，在河里才能施敬礼。那又有人说了，家是要彻底的讲究圣经啊，那耶稣在约旦河受浸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坐飞机去约旦河受洗呢？所以这个头脑有问题啊，读圣经一定也有问题，而且会读出很多的问题来。基督教读圣经有问题，那天主教读圣经也有问题啊。天主教就读出来彼得是教皇，所以世世代代都有教皇。这个天主教读圣经读出来玛利亚是中保，基督教知道只有一位中保耶稣啊，为什么他们读玛利亚是中保呢？他们可以解释说呀，要是跟子啊说话，得先跟母亲讲，就比较有效力。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呢，所以先告诉玛利亚，叫这个母亲去向耶稣讲，就比较有效力了。他们读出来啊，这玛利亚是中保，圣经没根据的，他们偏说圣经就是这样解释。他们祈祷不是直接向耶稣祈祷，而是经过玛利亚去告诉耶稣。所以读圣经啊，人要是有问题，不但基督教读圣经有问题，天主教读圣经也有问题的。懒惰人读圣经呢也有问题。怎么说懒惰人读圣经有问题呢？比方说呀，这诗篇37篇第5节是个每个人都爱读的经文。因为这一节经文说呀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这个懒惰的人读到这儿啊，读到这一节圣经，哎呀，非常欢喜。为什么欢喜呢？既然把我的事情交给耶和华，就不需要我再来担了。既然把我们的事儿交托耶和华，就不要着急了。所以读到那节圣经，大家都很欢喜，交托他就不需要负重担，也不需要着急。如果有人负重担着急，就说这个人没信心，才会有重担，才会着急。这个懒惰人读到他必成全，哎呀，那可就好了，高兴了。如果事情不成全呢，反正是神要负责任，我不需要负责任。在圣经方面，神做事一定要经过人。好像在旧约，神要灭索多玛，但是有一个人住在那儿，那个人就是罗德。为什么神要挂念罗德呢？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神要救罗德，他就自己去救罗德，那不就好了吗？但是神做事一定要经过人的，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亚伯拉罕。那么亚伯拉罕说，那儿啊，假若有50个义人，你还要灭吗？神说不。那亚伯拉罕又说，要是有40个义人呢？神说40个人也不要灭。那是要是有30个义人呢？神说也不要灭。 亚伯拉罕得寸进尺，又说20个义人呢，神说也不烧灭那城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迫切的祈祷，以后神才救洛德。可见神做事情一定是要透过人的。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这耶稣要把这个水变酒，有见过人吗？有啊，他母亲吩咐仆人说，他若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以后呢，耶稣叫仆人去挑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又叫仆人把水舀出来，就变为酒。那耶稣既然是无所不能，他要酒就有酒，他做事呢也没有这么做，他要经过人。所以懒惰人读圣经有问题，以为既然交托神嘛，就可以坐下来不做事了。当他们读到那段圣经，心里非常安慰，他们不想做事，所以就也不理了，这是懒惰人。这个常发脾气的人读圣经也有问题，他读到希伯来书说呀，神是烈火，就是说神会发怒，而且会发很大的愤怒。常常发怒的人，你问他为什么发怒呢，他就回答说了，哎，神也会发怒啊，他用神来遮盖自己的罪，用神来原谅自己。他读到耶稣在圣殿用绳子做鞭子来鞭打那个卖牛羊鸽子的人。其实圣经里头没有鞭打人呢，他是这么说了，他说耶稣不但生气而且会打人。所以读到这段圣经，他说我生气，但我不像耶稣还打人呢。这是这个脾气大的人呢，他用这个圣经呢来解释他自己的事。要有的人呢性情很狡猾的，是面面俱到，就是面面光的，这种人对每个人呢都讨好。他读到圣经的时候说了，我们应当是无可指摘，那么他就不同人家冲突，也不同人家计较，事事退让，有道理的也让，没有道理的也让，合圣经的也让，不合圣经的也让。那人家问他说，你这样做不是连骨头都没了吗？因为他说圣经讲到无可指摘，我们要退让才不会给人家讲话的。他对跟不对他都让，用圣经来原谅自己，这岂不是更有问题吗？所以读圣经呢必须要讲究人，如果人有问题，读经一定也有问题。但是读圣经要哪一种人才对呢？约翰福音6章63节是这么说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看神的话是灵，神的话就是生命。今天读圣经的人要怎么样接触神的话呢？他必须有灵才能接触到神的灵，必须有生命才会接触到神的生命。所以今天读圣经的人必须要有灵和生命，才会接触神的耶稣的灵和生命。如果人没有灵没有生命，他就接触不到圣经里的灵和生命。哥林多前书2章10节有一句话说，圣灵参透万事。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也是这样讲， 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你要拜他，敬拜他，必须用灵才能够跟神交通。没有灵，你就没有办法跟神交通。例如，我们常常在礼拜天听道理，听讲道，我们在查经班也听道理。那么，什么叫做好的道理？什么叫做坏的道理呢？前一段日子，在台湾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找我，叫我快快去讲道。他们说啊，你要赶快回来，有人丢字条在奉献箱里头，提出来谁是好的讲道，谁是坏的讲道，好的才能排，不好的不要排。那我就问他呀，谁好谁坏呢？好的岂是真好，坏的岂是真坏呀？讲道跟煮菜一样，颜色很美，气味很香，是不是一定叫好菜呀？不一定是好菜，可能是一点营养都没有。讲道也是一样啊，一篇道理口才很好，比喻很多，尤其是老人家爱听讲故事，但是这样的讲台就要变成讲故事的一个摊子了，讲天文讲地理，哎呀，让你觉得这个人呢学问很广，很使人佩服，因为他的学问很渊博。但是这是不是就是好的讲道呢？不是的。所谓好的讲道，第一个条件必须要根据圣经，第二是圣灵的解释，第三是生活的印证。我再说一次，一篇很好的讲道，第一，必须有圣经的根据；第二，要有圣灵的解释；第三，要有生活的印证。不然的话，就不能叫一篇好的道。马太福音13:51，耶稣说，这一切的话，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明白了。耶稣自己讲，耶稣自己解释。所以好的讲道有条件，就是有圣经根据，要圣灵来解释。约翰福音说，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就是要为我们解释真理。古时候的文士啊，就是抄写经文这些个文人啊，文士法利赛人很会读圣经。当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，问希律王，新生王在哪里？这个希律王就叫文士来了，问他们新生王在哪里。他们说，应该在犹大地的伯利恒。圣经记者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你看，随时的问题他们随时就有答案，不用回家查圣经。他们很会读圣经，但这些人读圣经啊，读到把耶稣给杀掉了。这些人不读圣经就没有问题，是越读圣经是越有问题。不读圣经不骄傲，越读圣经越骄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是用脑袋去接触圣经，不是用灵去接触圣经。所以读圣经必须有圣灵的解释，你有灵才能接触灵，你没有灵就不能接触灵。那什么叫做灵的解释呢？帖撒罗尼迦后书2:6-8，现在你们也知道，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？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，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这一节圣经讲耶稣降临，你读到不法的拦阻被除去这句话，除去以后，那不法的也义才会显出来。您读到这一节圣经，可能有一点不懂不通，所以一定要有圣灵的解说，没有圣灵的解释，你就没有办法了解。这个拦阻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圣灵，圣灵才能阻挡不法的隐逸，使他不能出来。不法的隐逸又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领袖要出现了，世界有敌基督要出现，这个敌基督现在没有办法出来，因为有一样是阻挡着他。是什么阻挡他呢？是圣灵阻挡他，所以他不能出来。但是这一段圣经我本身看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圣经分为四段，第一段是旧约讲父，第二段是福音讲子，第三段使徒是讲圣灵，第四段书信是讲体。所以全本圣经可以用父子圣灵身体做一个大纲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灵里面，灵在体里面。既然灵在体里面，那敌基督的要出来，这个阻挡是什么？这个阻挡是教会。其次到那个阻挡没有了，什么叫做阻挡没有了？到了教会被耶稣提上去的时候，那个阻挡就没有了，以后那个敌基督就出来了。什么时候耶稣要来提走教会呢？那是新郎要来娶新妇，耶稣来娶新妇就是要把教会从地上提取，地上没有教会，地上面就没有圣灵，这是圣灵的解释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有灵才能接触灵，因为灵才能跟灵相通，所以有灵的人读圣经才读出来正确的本意。其次还有一个是生命的问题，有生命才能接受生命。耶利米书15章16节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我们刚才讲生命，我曾经在讲台上讲，无论什么生命都要靠一种东西来维持，就好像树木要依赖土，鱼要靠水。今天有属灵的生命是依靠神来维持，神怎么来维持我们这个生命呢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有了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。所以神把他的本身变为话语，那么属灵的生命要怎么来维持呢？就是要接受神，神的话是食物。旧约将玛纳就是食物，他用两种食物来讲，希伯来书5章12节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，随之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你看食物有两种，一样是奶，一样是干粮。奶是什么意思？奶是母亲吃肉吃菜吃鱼之后所产生的，母亲用奶喂婴儿。今天传道人好像母亲，一般信徒就想婴儿，因为他们吃鱼吃肉是不能消化的，那就让传道人先把神的话消化了再给他们吃。今天有些个基督徒做了20年30年呢，还在吃奶呢，因为他们自己不能消化。什么叫做干粮？吃奶 是间接的吸收，吃干粮是直接的吸收。什么叫直接？我自己吃肉吃菜，我自己消化。我读启示录、约翰福音、创世纪可以自己读，不需要传道人讲我才听得下去，这叫干粮。但愿我们都做一个有灵有生命能够读圣经的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谈怎样读圣经。我是孟平，谢谢收听，下次再会。